往下看，看一下44题，44题老生常谈题啊。44考一个什么词啊？形容词处于什么位置啊？表语吧，表语谁是被修饰成分啊？主语呗，这道题就直接比较主语 deficiency disease 和四个词之间的关系，直接就能做出来嘛。deficiency disease 大家知道，营养不良症，维生素缺乏症嘛。看谁修饰维生素缺乏症最合理，一看这个 fatal 直接排除吧，它叫致命的啊。根据常识你也知道，缺点维生素最多搞得你不爽一点，搞死人是不可能的。咱没见哪个医院急诊是抢救维生素缺乏者吧。咱们再看这个 serious 和 severe， 这俩词填进就表变得严重了。填了这俩词是不是觉得这个逻辑关系上别扭一点？按照它原文的信息啊，维生素有13种，咱一种都不缺怎么着，咱没病。这儿说缺了任何一种，这种病直接变严重了。他好像没给弟兄们一个缓冲的余地，对不对？你得先有这种病，还有轻重之分啊。所以这道题一定是 apparent， apparent 叫显而易见，一种病变得显而易见，就是你有这种病了。这是一个固定性的说法，病变得显而易见，就是你有这种病了啊。所以你能看出来，在这个老外这个理论中，所有的人都有病啊，只不过是显没显出来。好，往下看，咱们下边一段，下边的一段出现了这么一句话，叫 Vitamins are similar because they are made of the same elements， 后边叫 Usually carbon, hydrogen, oxygen and 45 nitrogen， 45是咱们这节课要讲的一个重点题。大家看45题，首先看它所在的句子结构是这样的，副词 usually 后边出现了 carbon, hydrogen, oxygen， 一看这是三个什么东西啊，是不是三种成分啊？然后后边出现了 and 45后边加 nitrogen， 这也是一种成分。所以这时候大家来看一下45所在这个句子结构，这个句子结构是被一个连接词 and 给平分成左右两边，而且非常对等，这边是副词加成分，我们这边45也是添一个副词加成分，所以它的对应关系非常的明显，只能成分对应成分。我就问你45只能对应谁啊？只能对应 usually。 我再问一个问题，45和 usually 之间是什么关系啊？那不白纸黑字给你写了 and 吗？就凭45和 usually 之间是 and 的关系，直接在45先排除一个选项，谁啊？ rarely 吧，Rarely 表示很少啊， usually 表示很多啊，这俩是 but 的关系，怎么会是 and 的吧，直接排除掉 rarely。 那么这时候大家再看剩下两个词，一个叫 mostly， 一个叫 partially。 mostly 表示数量上的大部分， partially 表示数量上的部分。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看这个副词 usually 在语法中 usually 叫什么副词？所以我说得看语法啊，语法那章专门副词讲过 usually 这种副词，这叫什么副词啊？这叫频率副词，或者叫频度副词啊。什么叫频度副词？很简单，它不就表示个频度吗？跟它一模一样的还有 always, often, constantly, 这不都叫表示频率吗？大家注意那个 rarely 表示频率啊，只不过它表示的频率很低啊。如果 usually 是一个表示频度的副词，45是跟 usually 形成对应关系的一个副词，就说明它俩最起码必须是一类词才可以。也就是45起码得填一个频度副词，而 mostly 和 partially 根本就不是频度副词，它表示数量上一个部分大部分的关系。那么这时候45的答案就白给你了，45填一个频度副词，而这个副词和 usually 之间必须是 and 的关系，一眼这个答案就是谁啊？那不就 sometimes 啊， sometimes 是频度副词，有时啊，第二它能形成 and 的关系，因为它在中间啊。不信你拿 sometimes 和 rarely， 你觉得这俩词谁更能和 usually 形成 and 的关系？一定是 sometimes。 所以大家看一下我们的45题是怎么做出来的，我们通过分析一个句子内部结构之间这个成分之间的对应关系，判断出这个已知的这个线索，已知的成分 usually 和未知的45形成对应关系，又知道它俩之间是 and 的关系，凭 usually 加 and 直接判断出45的答案是 sometime。 那么这个呢，就是今天通过这道题给大家总结在完形中使用的非常广泛而且是非常有效的一种做题方法，这种方法就叫做对应成分分析法。这种方法是可以破解很多题的啊，这种方法包括就刚刚考完05年有一道很难的题，咱们就按照对应成分分析法直接就可以破解出来啊。那么这个对应成分分析法给大家讲一下它的理论基础啊，是这样的，为什么可以应用对应成分分析法来做题？大家知道 完形文章的上下两句话之间，就是完形文章的两个句子之间，或者一个句子的内部结构之间，往往存在着明确的逻辑关系，或者叫逻辑对应关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咱们都知道完形是那种理性逻辑性非常强的文章，它整个这个文章的已知信息就按照一个内在架构组织起来了，所以造成它这个句子之间或者一个句子内部结构之间，它往往具有明确的逻辑对应关系。那我就通过去分析它这个逻辑对应关系，去找出两个句子之间或者一个句子内部成分之间哪个和哪个成分能够形成对应性的关系。大家想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费尽心去找这个成分之间的对应关系啊？为了做题啊。你能找到哪个已知成分和这个未知填空之间能形成对应关系，这不就可以帮助你做题吗？那么在这种情况，根据这个已知不就能猜那个未知吗？就像我们刚才那道题45是未知的，但 usually 是已知的，能判断出它俩有关系，又知道 and 的关系，直接可以判断出来。所以你看这个对应成分分析法它是干嘛的？咱们第一节课讲所有的题怎么做，去查找这个未知填空分布在文章已知信息中的相关提示线索来做题。你就知道对应成分分析法去找那个是去找那个未知填空相关提示线索的一种具体手法，这是一种具体的做题工具。说白了，有时候我举个例子，这种方法就像那个给你一个镊子一样，让你自己直接能够去那个文章已知信息中去捏你要找的那个信息，它是通过这种方法来判断啊。所以根据我刚才这个总结，大家知道对应成分分析法在完形中可以应用于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查找句子内部的对应成分，去查找句子内部的对应成分。经典例题就是我们刚才那个45题，就是这么一道题。这种题大量存在啊，咱们随便再给大家做一道。不过这道题咱们那个同学书上没有，本来在后边的模拟题中有，不知道谁把那题给我取消了啊，所以我只能给大家写一下。那道题是这么出的，它的主语叫 misunderstanding， 叫误解。前面说 often 选一个词，后边说 but sometimes serious。 大家看一下这道题怎么选，那道题是41题，说误解 often 41 but sometimes serious。 大家看这个句子是被连接词 but 平分两边，频度副词 often 加 41， 频度副词 sometimes 加形容词 serious， 这个对应关系很简单啊， often 一定对应 sometimes， 41一定对应谁啊？ serious， 它俩之间什么关系啊？ but 的关系。你一加 serious 加 but， 你直接就知道41怎么选了。41选个什么词啊？去选一个 serious 对立面的词不就行了吧。等于什么呢？ serious 表示这个事情是严重的，误解是严重的，那这边41就说明这个东西它不严重啊。所以你看那四个选项，咱们来做一下。选项 A 叫 feeling， 肯定没关系，它是把水充满。选项 B 叫 anxious 什么意思啊？令人担忧的，能选吗？选项 C 叫 surprising， 令人惊讶的，能选吗？选项 D 叫 amusing， 选谁啊？那不就选 amusing 吗？ amusing 是可乐的呀，它的意思是误解通常是可乐，但有时候就是严重的，严重不就是有事， amusing 可乐不就是没事吗？这个 amusing 和 serious 不就是 but 的两边吗？所以一看 serious but， 直接那道题选 amusing。 当然你不能寄希望于人给你的答案是 not serious 吧，那也太容易了吧。好，这就是一个对应成分分析法的一个应用。那么这种题呢，在咱们完形真题中大量存在啊，咱们随便带着大家练一道啊。把书翻到47页，看一下37题，47页的37题。咱们看47页的37题是这样啊，这道题是这么出。这儿出一个 letting other participants 37让你选，这道题要单看挺难的，但是大家注意没注意到37这个填空处在一个 without 结构之中啊，叫 without letting other participants 37。 那请你往上看一眼，你是不是发现前边还有一个并行的 without 结构啊？而且你读一下这两个 without 结构，它都是跟在36后边的，叫 go on to else 青少年玩其他游戏，without feeling guilty and without letting other participants 37。 这儿出现了一个明显平行对应的两个without结构，而且这两个without结构说白了，它都是青少年玩其他游戏之后产生了两个平行对应的结果。第一个结果作者告诉呢叫 guilty， 他感到内疚。第二个叫 without letting other participants 37是未知的，但是第一个 without guilty 是已知的，那说明了，说白了，37一定跟 guilty 是对应的，你分析 guilty 就能做出37。guilty 一分析是不是人的心理行为啊？第二，他是不是说人感觉不好啊？玩其他游戏，第一他自己内疚，第二让别人，那不就猜出37就是白给的题？37也得选一个心理行为，第二他也是感觉不好，就看那一个选项谁能表达谁就对。 let off 是离开没关系， let out 是淘汰出局， let alone 是让某人独自待着，都不表示心理行为，只有谁啊？ let down 什么意思啊？失望，失沮丧啊，这样叫 let down。 你不觉得他只有他跟 guilty 是对应的，所以一眼就能选出 let down。这就是一个对应成分分析法的应用啊。那么这种对应成分分析法这种题，当然目前我给大家看的都是对应的比较工整的啊，咱们下边给大家看一个对应的不是很工整的，也得把它猜出来啊。它是这样，还有一道题，那年的题咱们同学书上没有啊，那年的题出的很巧妙，它是这么出的，它利用了一个比较结构来出题。大家知道比较结构这个 than 的两边是要对应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rather than 两边要对应，它利用这种对应关系出了一道题，那道题是这么出的。他说一个人啊 stands in more fear 害怕一件事，出成了21题。 than 害怕第二件事叫 than of 第二件事。大家看这个结构啊，一个人 stands in more fear 害怕第一件事 than of 第二件事， than 两边是对应的，21和这儿是对应的。大家看后边白纸黑字给了一个介词叫什么呀？ of， 就证明21这个地方必须有一个什么介词 of。 关键那年那个选项出的好，他给了 ABCD 四个选项，每个选项都巨长，而且最损的还不在选项这儿，最损的在哪？是在21这个周边的信息，他在21个空的左右设置了特别复杂的信息。说白了，你把每个选项要带回到21，再结合着21两边的信息去读，能读死你。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在选项 A 不经意加了个 of。 你看这道题怎么做，凡是会做题的人一见这个 of 对应直接选选项 A 保证对。我可以说到什么程度，你不懂选项一是什么意思都能把题做对，你不带回去读都能做对，他一定对，因为这儿有一个对应性的关系。但是你知道那年不会做题的人遭劳罪了，不会做题人怎么办？那就把每个选项往21带呗，带完之后结合这边的混乱信息读，读个昏天黑地没读懂，下边再带第二个读，又读个昏天黑地又没读懂，再读第三个，对读第四个，他痛苦的把这些所有的东西读完之后，他怎么着？他选出一个错误的选项来。这就是完形的一个特点，慢慢你会理解完形。完形最大的特点就是做出一个错误选项绝对比做出一个正确选项要累得多，要麻烦得多。道理在哪里？凡是做出错误选项的人都是去被出题人牵着鼻子去参加信息混战的人，你说他能不累吗？他一定去费这个进去，因为他不知道他自己要找的关键信息在哪儿，他不知道在哪儿，他不懂这个方法，他怎么办？他只能去参加信息混战去啊！在他眼里永远都是混乱的信息。所以你看对于初会做题的人来说，那一年还有人说这题出的难，我说一点都不难，出题人在这儿放了一道门啊，这放了一个 off 啊，凡是会做题的人从这 off 这个门都走了，都定出去了，不会做题的人都滑门而过去参加信息混战去了。所以对会做题的人，只要找到你想要的信息点，这点的判断一下就能把答案判断出来。所以会做题的人怎么叫变被动为主动，变复杂为简单呢？道理就在这里，我们所有的这套方法都是训练你怎么去找你想要的关键信息。